当我预备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大的被那些经文、被那些内容很大的感动。希望弟兄姐妹这个礼拜五可以尽量参加这个礼拜五早上十点半，我们在长老会有那个一同的敬拜、那个安静默想的聚会。大家把那时间腾出来，一同与主一同来思想主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主题是等候、等候、等候，三个等候。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因为那个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很清楚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耶稣开头所做的一切的教训。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写的，里面的内容啊，都是很多的字句呢，很多的词呢，只有医生才会用那个词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卷书背景是一个医生所写的。路加说他写了前书，前书是什么呢？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前面那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同一样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事我既从头就详细的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继续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医生他不单只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他写完了路加福音，然后他写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使徒行传，同样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路加医生说，当他写的时候，他是很详细的去考察，去找那个资料。所以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的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里面的内容所讲到的，无论是宗教的习俗、司法的程序、地方的建筑，都非常非常的准确，都是那个年代所用的那个名词和所用的那些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路加医生本身是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历史学家，然后他写下《使徒行传》。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跟弟兄姐妹看完路加福音，然后我们开始讲《使徒行传》呢？路加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使徒行传》是讲我们这些人怎么继续耶稣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只是2000年的事情，是现在我们生命堂要走的路。生命堂前面怎么走，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当时代初期的教会门徒怎么样走这条路的一模一样。当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谢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路加福音的总结。总结是在讲什么？是讲耶稣的生平。然后第三节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用40天之久跟他们讲神国的事。耶稣呢，复活了40天在干嘛？那40天在跟门徒继续讲神国的事情。弟兄姐妹，使徒行传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情，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弟兄姐妹，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讲到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耶稣的复活。他们当时大家记得吗？第一章的后面，他们选另外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吗？记得吗？他条件是什么？那个条件是他看过耶稣复活的人才可以做使徒。所以他们当时无论那个选举那个另外一个人代替犹大，或者他们那个以后教会的那个历史，都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彼得的讲道重点也是讲耶稣的复活。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最大最大最大的差别，不是说啊，我们有圣经，他们说他们也有他们的可兰经，他们也有他们的佛经，对不对？不是说啊，我们都是教人行善的，所有宗教都教人行善的。唯一不同，或者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主 是复活的主，他们的教主是在坟墓里面的教主，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救主，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主，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思想复活节呢？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复活节呢？就要提醒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有人就问，那我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复活呢？弟兄姐妹，这个题目对不对？再听清楚，再听清楚。耶稣有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来找耶稣有没有复活这个证据，有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请你，我请，请听我讲清楚。耶稣复活的证据不是现在的，是当时2000年前那天的晚，那天的早上，当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体不在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时有100多万的犹太人去到耶路撒冷过节。你想一下，前两天他们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不是弥赛亚，把他葬了。然后罗马兵丁特别安排门那个兵丁来守住耶稣的坟墓，对不对？弟兄姐妹，假如你跟我当天有说，哦，何塞啊何塞啊，大卫的子孙是应该称颂的，然后把我们的衣服脱下来，让耶稣的颅躯子过去，好，过了几天，耶稣不像弥赛亚，然后我们的嘴巴都开始改了，改什么啊？干什么？顶死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君王，不是弥赛亚，对不对？好了，把他顶死了。3天以后，早上你起来再吃早餐，有人跟你讲，哎，不得了了，我们杀了那个钉死的耶稣不见了。弟兄姐妹，请你告诉我你会怎么做？是你嘴巴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死的，现在不见了他的尸体，你会怎么样做？弟兄姐妹，当时的犹太人把整个耶路撒冷翻了都要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对不对？是我亲口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我还有胃口吃早餐吗？我还有胃口那天看电视吗？我还有胃口那天做什么做什么？我当然没有，我把我的早餐都不吃了，干嘛？找，要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要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对不对？这弟兄姐妹，我说耶稣没有复活这个事情啊，不是现在2000年以后你跟我在讨论的话题。当天早上，几百万的犹太都起来，就把整个耶路撒冷翻过来，要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你还要问我，主，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耶稣复活的证据？我就跟你讲，太落后了。这句话是2000年前当时的犹太人全部都在讲这句话的，告诉你。耶稣的复活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改变了整个的生命。有一次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他去到美国华府领受政府颁给他最高的荣耀的宗教的勋章。他当时想台致辞的时候，他就说，请问在这个客厅大厅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大家都看，哦，有些总统的照相啊，相片，有些总统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挂在那个地方。他说，然后格培林牧师说，弟兄姐妹，亲爱朋友，你看到吗？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对，他们都同样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死了，但是我信的主已经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佛教他们很注重一个叫叫什么什么什么雅什么什么那个佛舍利子啊，是吧？不是切利子啊，这是吃的哈、啊、佛教是讲那个叫舍利子嘛，对不对？台湾也有，中国也有，泰国也有啊，什么他的头发，他的牙齿啊，他的手指都有哈、啊、弟兄姐妹，假如有一天有人告诉我， 这是耶稣的舍里子。我们基督教就怎么就怎么就完蛋了。原来我们的主跟一个释迦牟尼一模一样，死了之后变成舍里子了。假如我们的信仰找到耶稣的舍里子的话，耶稣的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怎么就完蛋了。因为我们的主跟那个拜的偶像是一模一样，都死了。弟兄姐妹，《使徒行传》一开始很清楚讲耶稣的复活，然后整卷《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之后叫门徒怎么样等候三样的东西。第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那个前面有打出来，但弟兄姐妹你们的程序表也有因那个经文哈。好，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大家记得吗？当时约翰四使约翰不是在约旦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他们就跑去受洗吗？对不对？那你想一下，干嘛他们跑去受洗？原来犹太人一直有受洗这种的事情的。我们先来看圣经有三种的犹太人。第一个受洗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的洗又称为什么洗啊？洁净的洗。当时的女人要结婚之前，他们要洗礼，因为他们要结婚了。然后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他们也要经过洗礼，证明他们能够加入犹太教。当时的文士祭司，他们要献祭之前也要受洗，也要洗 OK， 他们要洗得干净。所以当时犹太人啊就知道有一个洗礼 OK，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洗礼，第一个洁净的洗礼。然后第二呢，就是使约翰在约旦河了，因为他们有洗礼这个文化嘛 OK。 然后施洗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就受洗了。为什么他们受洗啊？因为约翰是400年以后才来的先知，他们等哇、哦、感觉我们400年神不跟我讲话，现在约翰来了跟我们讲话，他们就听约翰所讲。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心不厌情不甘的去受洗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受洗代表他有罪。你知道文犹太多骄傲啊，我有罪，拜托你了。但是呢，因为约翰讲的话，他就硬着头皮，好了，我去洗了。所以约翰后来骂那些人是什么？哎，对呀、啊，骂什么？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审判？他们受洗不是甘心的，不是乐意，不是情愿的，因为400年之后才有一个约翰出来，有个先知出来。现在先知叫我去受洗，好了，我就去受洗。其实我哪需要受洗？我是个好人，我是个义人，我是熟读神的话，有守律法，干嘛受洗？哎，算，既然他叫我受洗，我们去受洗吧，你懂吗？后来约翰就骂他们这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救你们脱离将来的审判，对吧？所以第二受洗呢，是那个施洗约翰的受洗。但施洗约翰已经预告了，马太福音3:11-12，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我是用水叫你们悔改，能力比我，我就是给他提鞋。施洗约翰一面为他们受洗，然后一面跟他们讲，那在我后面那个能力比我更大，那个洗，那个是不单只是水的洗礼，而且是圣灵与火的洗礼。第二种记得了，第一犹太人的洗，什么洗？叫什么洗？洁净的洗。第二施洗约翰的洗叫什么洗？悔改的洗。今天教会我可以这样说，很多都是悔改的洗， 悔改的死只停在施洗约翰，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悔改的洗，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做到的。有没有讲错？他只要悔改就可以了。哦，我以前是坏人，我坏人，我从此之后我就悔改过来了，你懂意思吗？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三个洗。Okay. 第三个洗，这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犹太人的洗，他们当时已经有受洗了，只不过是为女人结婚之前，为外邦人进犹太教，为献祭那些人要受洗。施洗约翰把那个洗更多的意思是个悔改的洗，然后就叫他们出来悔改。但施洗约翰预告了后面还有一个洗，对不对？弟兄姐妹，施洗约翰的洗跟耶稣的现在讲那个洗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受洗悔改不够啊，还要什么？没错，就必领受什么所赐的圣灵的洗。弟兄姐妹，所以悔改是不够的，悔改中主的洗是悔改以后，然后有圣灵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姐妹，后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五旬节的事情发生了吧，就是当时圣灵大大的降临，对不对？然后整个的群众就有领受神的灵。我们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后面那一个，谢谢。领受圣灵洗的人跟悔改的洗的人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就可以为主结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天使站在门口，他不是问你，哎，你什么时候受洗的？哦，我什么时候哪一个牧师为我受洗？天使不问你这句话的，天使是看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啊？是圣灵的印记啊。约翰的洗不能进天国了，因为约翰的洗是个悔改的洗，圣灵的洗是火与圣灵的洗，一个印记，就好像一个创一样，咔，印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将来我们进到天国，不是因为你在什么时候受洗，是哪一位很属灵的牧师为你受洗。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哦，假如从台湾来的，可能你很喜欢说，我是寇世远为我受洗的，我是吴勇长老为我受洗的啊，香港的可能说我是滕敬慧牧师受洗的，其实我就是可能在加拿大说哦，我是某某大牧师，对不起，大牧师不等于是有大功力 ，OK 啊，大牧师不等于有大能力 ，OK， 所以你是哪一个大的牧师，他是小的传道受洗一样，问题是你有没有圣灵的洗在你里面？我在讲。施洗约翰是个悔改的洗，只有圣灵的洗在你里面。你说牧师，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圣灵的洗？很简单，我替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通常我就问一句话，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弟兄姐妹，假如以前撒谎没有责备，今天你撒谎仍然没有责备，你告诉我你里面有圣灵吗？没有，因为圣灵与肉体是什么相争的。所以刚刚你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挣扎，有没有？因为我们很多坏的习惯，很多坏的一些的 事情，我们撒谎，我们恨人，我们等等，里面很多肮脏的。好像刚才圣经说，你看那个这段经文，加拉太书怎么说？他说那个情欲啊，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什么相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挣扎，知道吗？对不对？过去撒谎就是撒谎，有什么不对，对不对？我也没有害他，就随便啪就是一个撒谎。但现在撒谎完之后怎么样？哇，好不高兴，好不舒服。圣灵在你里面说，看又来了，看老我又来了，对不对？以前发脾气，对啊，是吧？我就这样了。现在你一发脾气，圣灵在里面没有温柔。对不起，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温柔嘛。对，哎呀，我们看电视，一直看电视不睡觉啊，以前习惯了，然后看那个韩国片好好看，现在看那个国内的电视片好好看，看一直看，现在不行了，看了半路，圣灵要什么？节制。对，哦，圣灵里面在提醒你，有没有？你一不对，就来一脚，就来，哎，为什么？里面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挣扎，你知道吗？所以说，哎，牧师，我感谢主，我以前撒谎就是很简单，我到现在撒谎都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你不要感谢上帝，你要感谢魔鬼，因为你没有改变的，因为圣灵没有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你一定不舒服的。为什么？圣灵引导这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圣灵引导这个字啊，是一头牛啊，被那个主人要赶。你知道牛啊？牛不乐意给人家赶的，牛喜欢吃草嘛，是吧？那个字啊，被圣灵引导那个字呢，那个牛是被赶路，你知道吗？还有第二个字，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那个兵啊，那个犯人啊，被兵丁在押送去刑场，你知道吗？你想一下，那个兵丁押一个犯人去刑场，那个犯人会这样，他很不甘心，你知道吗？啊，他要上去刑场，他一定，哎呦，慢慢的。但是那个兵说，快，快了，时间到了，对不对？你懂意思吧？还有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风啊，吹那个帆啊。刚好是你不要去的地方，是你相反的。那个帆这样吹，其实你去的方向是那边去啊，你知道吗？被圣灵引导这个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舒服啊，你跟老我不舒服，你知道吗？老我发脾气就发脾气了，现在你发脾气之后呢，怎么样？不舒服，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很自然的就有圣灵的果子，仁爱，那个什么啊，后面那一段谢谢那个鹏飞。对，有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过去是老我，过去是情欲。我喜欢怎么样的时候喜欢怎么样，那现在不行了。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挣扎。第一，等候圣灵，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来了。弟兄姐妹，你里面有圣灵吗？到你今天国，你千万不要告诉天使是谁是为你受洗的，没用。你说那个水很深，没用。那个水是有些人跟我讲说，最近呢有人跟我讲，牧师啊，我们要不要去约旦河再受洗一次？啊，哦，耶稣都在那边受洗过。我说你喜欢跳下去，我不理你，我不拦阻你，但我不会为你受洗，受洗一次就够了，对不对？而且受洗那个是外在的，最主要你里面有什么？圣灵的洗。对，感谢主。弟兄姐妹，就算你受洗了100次，你没有圣灵的洗的话，没用的。我们要知道里面有圣灵，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在这个自然生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会有挣扎，因为圣灵的引导跟我们本性是什么不一样的，相反。那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二，等候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准备，请。 等候圣灵的受洗；第二，等候圣灵的能力。圣灵给我们能力，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啊，这个第八节最后那个见证，不是出来做见证那个见证吗？你知道吗？啊，我们年底了，我们要数说主的恩典。哦，我来做见证，不是那个见证，那个见证是有见证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命活出来就是上帝的代表。你怎么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可以活出上帝？我们哪有能力可以活出上帝，对不对？我们本性啊，里面坏透了，真的，真的坏透了。我们里面很多虚伪，知道吗？最虚伪是什么？最虚伪那些就好像我这样的人，穿着西装，你知道吗？里面想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对？赶着去讲道，前面那个老太婆走路慢了一点，心里快快闪开。明知道自己走路不方便，躲开一点，摆着路，我要去讲道。你看，外在一个斯斯文文的啊，被人尊重的哦，但心里面，人心比万物的话，诡诈坏到了极致。哎呦，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说别人，说过我自己，很多次都这样，在香港坐地铁的。啊，哟，你看看，看起来都，哎呦，牧师啊，很，好像很斯文嘛，心里想多肮脏，闪开，不要坐着地球转，我要赶时间去讲道，不要挡住路，心里多堵。弟兄姐妹，真的，你跟我凭什么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若不是圣灵的同在，我没有能力成为神的见证人。彼得贪生怕死，对吧？哎呦，我认出你是跟那个人同在的、同过的。彼得说：“我没有。”几次的反，对吧？贪生怕死。当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圣灵降临以后，整个生命被改变。然后第二章他讲道，他没有读过神学啊。没有学过讲道学啊，他是一个，他本身是做什么工作？他是一个渔夫哎，站起来讲道，然后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他讲完道之后就好多人信主哦。弟兄姐妹，成为主的见证人。第二，我们等候什么？圣灵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弟兄姐妹，做见证很简单啊，真的啊，谁谁谁上来做见证哦，我怎么经历神，怎么很容易，见证人很难呢、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难不难？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依靠不是自己，真的，我们依靠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给我们有一个能力去为他做见证，对不对？所以不要说，哎呀，牧师啊，我不会传福音。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好喜欢传福音。那时候我坐公车上学，有没有？我们那个公车呢，跟国内跟台湾都一样，我们这两个位置啊，坐在一边。我每次坐到一边，每次坐到，因为那个秩序都坐不出来。哎呀，我是故意坐到一边。来，我先生，不好意思，我过去坐，他坐了，他不能出去啊。你看着什么意思？对，他不能从窗口过下去，对吧？他一定要经过我，那不好意思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有智慧哦，怎么跟他打开话题哦？他讲是同学，学生，我问他，你在哪学的时候？哦，学校里有基督徒团契啊。我说同学不方便，你要是基督教的人一起查圣经的人，我到学校去问一下，你也可以去参加。是吗？我爸爸是海员。他不来教会，他是那个无知，他说人死如灯灭，然后我很开心，我总跟他讲，我说啊，今天我去教会，哦，有一个男的特别大的精力神，我说什么？他不去教会，他在看那很多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原来我不是凭自己去成为 见证人靠神的能力。最后我们看第三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被上升有一朵云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等候圣灵的受洗。哦，你们都受洗过了吗？圣灵的受洗不是受洗过吗？你们有圣灵在里面吗？有没有啊？好好反省哦，回家想一下。OK， 问你太太，太太，你感觉我里面有没有圣灵？你太太说没有，那你就完蛋了。那再报名，今天再受洗过。OK， 有没有圣灵受洗？啊，很重要啊，进天国的印号来的。第二，有没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受洗，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地上，成为基督的什么见证人，对不对？看他们没有看到基督，你看到我就是基督，这是保罗说的。因为我在学基督，基督徒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嘛。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就是他们在学耶稣啊，基督的门徒啊，对不对？都在学耶稣基督。最后，当耶稣不止复活升天，然后他还要什么再来？弟兄姐妹，今天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是等死的，只有一个目标，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目标希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老人家也是，老人家千万不要说我老了，我现在等死了。对不起，那是外邦人讲的，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讲的。对，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等候死亡，我们乃是等候基督的再来。弟兄姐妹，当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对不对？天使说不用看了，回去吧。有一天他照样，他怎么上升也照样的怎么样下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今天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要警醒，好好等候主的再来。去年2018年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你知道以色列，你知道70年这个数字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特别重视的哦，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末后的时代，最后差不多最后的预言就是以色列复国。你记得吗？刚才读的经文，耶稣40天复活之后跟他们讲什么？讲什么？讲天国的事情。但是他们问神的事情是问什么？以色列国复国的事情。假我是耶稣我都晕倒了。40天在跟他讲神国，到最后他们问的问题不是神国，是什么？以色列国。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以色列门徒问的问题回答了，成就了。因为70年前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国内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拍了几部那个好看的不得了的，讲那个讲以色列这个地方哦，他们都是个神奇的地方。没错，一个国家毁了300年，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毁了300年，它不可能再复国了。因为他的文字、他的宗教、他的信仰、他的传统全部都没有了。但是以色列亡国了2000多年，神叫他起就起。他们问主啊，什么时候复叫我们以色列国复国呢？去年就纪念他们复国了70周年。弟兄姐妹，感谢主。所以你跟我今天等候的是等候主的再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跟你讲散会以后，我跟你讲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明天我要到你家，好好等着我，你会怎么样啊？假如说我说文斌，明天早上10点我到你家，文斌可不可能10点起床？我想今天晚上他们会开打赏， 哇，牧师明天来哦，明天牧师要检查哦。对，哦，明天十点来哦，哎呀，预备什么东西好啊？对不对？哎呀，把那个衣服啊，那个洗完衣服放在那边，那个东西收起来啊，对不对？好，对不对？哦，牧师明天十点来啊，你会怎么样？我想你可能今天晚上很紧张，睡不着。明天早上你很早爬起来，因为你要有客人到。今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主耶稣快要再来，我们的心态有没有预备好？还是我们懒懒散散的？哎，要来就来吧，算了。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只要有一个贵宾明天要到你家，哦，来到你的家里的话，你一定今天晚上的开业打扫预备干净，然后不可能明天你的贵宾到你家，你说，哎，贵宾呢，随便找位置坐，自己喜欢喝什么自己去拿，喜欢泡茶的随便自己泡，不会吧？哦，贵宾到你家，你一定要预备好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姐妹，假如耶稣今天到晚上回来，你会怎么样？现在好好预备自己，对不对？把自己心里面打扫干净，对不对？不爱主的好好反省，下定决心啊！牧师最喜欢唱这个下定决心的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怕指望，要去争取胜利，对不对？下定决心，等候主的再来。OK， 不是等候毛主席。下定决心，好好爱主，等主的再来。主称赞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等候你，愿你早日的降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面对太多太多困难，甚至我们自己解决不了，世界的领袖也解决不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是个黑暗的时代，没有公义，没有慈爱的时代。所以主，我们看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我们巴不得说，主啊，盼望你快回来。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求圣灵给我们能力，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可以为你而活。祝福这个教会，愿这个教会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被圣灵管理的教会，让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首诗歌，向万邦传福音。